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有些生命未必喧嚣，却深深点亮了一片黑夜，他们的脚步踏过异乡的土地，却把天国的光带进人心。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在仁慈医院里信靠主的中国人有各样不同奇妙的经历，人们还在回味着木匠习师傅的信主过程，实习医生高美红一家的奇妙经历，更是让周围人看到了那位真实的救主。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49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1933年三月的一个早晨，钟爱华正在检查黑热病住院病人的记录。医院的会计兼登记员高美红向他报告说，有证据显示有人冒用医疗卡骗取药物。医院的每张医疗卡都贴有病人在医院照的照片，这是为了防止药物外流所采取的措施。蒲酸替钠在黑市可以卖到极高的价钱，这张有问题的医疗卡上贴着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但旁边的个人信息却显示患者是个孩子。经过调查，发现是一个农民在不经意间将这张医疗卡给了一位姓冯的旅店老板，而这位聪明过人但名誉不佳的老板正是当地警长的儿子。老板将这张卡卖给了需要药物的人。调查清楚之后，钟爱华当着他父亲的面痛斥了这位冯姓老板的做法，让他非常丢脸。高美红，人也叫他高二，对此事也没有再多想。他本人正是1928年去世的高长老的儿子，也是高牧师的弟弟，虽然曾经一度叛逆，但后来也接受了基督。他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信徒，常常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家里有自己深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女儿刚18个月，儿子8岁。钟爱华后来对他儿子的评论是异常聪明又非常可爱，聚会时只要有关圣经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回答，而且总是能说到点子上。医疗卡事件过去3个月后的一天，钟爱华和高氏弟兄正在带领护士们举行查经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匆匆地闯进来，带来一条让所有人都惊愕的消息：土匪闯进高美红的住处，砸墙过后绑架了两个孩子。且不说高美红没什么钱，即使他付得起赎金，孩子的性命也难保。更糟糕的是，他女儿当时还没有从百日咳中完全恢复，在土匪手中脆弱的生命可能连2天也撑不过。 所有在场的人都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悲痛之中。突然间，大家听到高美红浑厚的声音：不要担心，上帝让这件事发生自有他的目的。当时在美南长老会的江北教区，每天晚上平均有300人被绑架，但高美红孩子的失踪特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兵进行了全面的搜寻，却无功而返。清江浦的全体基督徒举行了特别的祷告会。路德回忆说，我们这些孩子对这件事情特别有负担，因为我们知道土匪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来。现在在他们手上的如此弱小的一男一女，我们都在恳切祷告。漫长的两周过去了，高美红不断地收到匿名信，告诉他这样那样的线索，或是告诉他是什么人绑架了孩子。当然也有或真或假要求赎金的，有一封信甚至要高美红支付价值6万美元的赎金。万幸的是，所有的信件里都没有夹着指头或耳朵什么的。高美红和妻子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她在靠近医院大门的十里街上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我不是一个有钱人，连50美元也付不起，上帝给了我这两个孩子，他也会将他们送回来，我不会支付赎金，我将整件事交托在上帝的手中。邻居们几乎笑翻了天，没有赎金就没有孩子，这是人人知道的规则，没有人比冯老板使用更多的污言秽语耻笑高家的行动。高美红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嘲笑，科克莫斯利回忆说，高美红的决定也引来他的非信徒朋友和邻居的尖酸刻薄的批评。上帝最初没有能力保护孩子不被绑架，他怎么可以去相信这样一个神？他怎么可以以两个无辜的生命为代价，公然拒绝支付赎金？高美红和他的基督徒朋友们每天聚在一起，祈求上帝将孩子们带回来。在连续数周不见孩子的踪影之后，高美红的非信徒朋友开始更加严厉地批评高美红，向他灌输祷告和信靠上帝的荒谬性。但高美红自己对上帝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莫斯利一生感到，钟爱华对上帝的完全信靠和他对上帝应许的极大信心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钟爱华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于他的朋友和同工都传承了他的信心，高美红就是极好的证明。高美红继续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继续承担着在礼拜堂聚会中的责任，她爽朗的笑声没有减弱，她的妻子也非常坚定，只是感觉日子明显一天比一天长了。绑架案发后33天，从36公里以外的丹东赶来的信徒带来了一则消息，官兵逮捕了一个土匪头子，而这土匪头子的妻子正在看护着两个婴儿。质问之下，他承认有一个孩子是绑架来的。一个老太太后来说，这个小女孩是从清江浦来的。得知这个消息，钟爱华让医院司机立刻驾车带高美红去丹东。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家人在领走孩子时要付给官兵一笔钱，虽然远远达不到官兵的要求，他们还是接受了高美红少得可怜的酬谢。当天晚上，高的女儿回到了家中，而且孩子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土匪老婆的奶水很足，足够满足两个孩子的需要。高美红说，我本顾不起奶妈，上帝却给我预备了一个。批评高美红的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自信满满地说，女孩没有多大价值，所以土匪们不屑于理睬。这些邻居们确信，若是不付赎金，高美红的儿子永远都找不回来。但是高美红和他的朋友们继续祷告，对上帝的爱坚信不疑， 深信上帝在垂听他仆人的祈求。士兵们嫌高美红给的酬谢金太少，不愿再尽力寻找男孩，但这个被抓的土匪向民兵透露，这次绑架与仁慈医院附近一个姓冯的旅店老板有关。冯老板在警察的刑具面前立刻对罪行供认不讳，说是因为高美红让他失了面子，所以才要对他实施报复。但冯老板发誓说他也不知道男孩现在在哪儿。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
高医生的一儿一女被土匪绑架，夫妻俩决定不付任何赎金，单单信靠上帝送回孩子。不久女儿顺利回来了，可儿子还没有消息，人们依旧用疑惑的态度看着这一切。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见着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